we studied about Samson.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Samson gives us a few hints about the spiritual condition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参孙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他的生平和事工反映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从他的出生到死亡，参孙都是一个很非凡的人。他在出生前就被命定，被神呼召，被神所使用，以拯救以色列人。他已被告知一生当做的事工。他注定是一个士师和一个拿细耳人。作为一个士师，他应从压迫者手中解救出自己的民。作为一个拿细耳人，他应该是圣洁的领导，引领叛逆的人民回转向神。然而许多迹象表示他没能做好这个任务。因此我们发现，在神所拣选的士师里，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属灵程度也逐渐下降。从士师记的第一章到最后一个士师参孙，他们的灵命属灵程度逐步下降。因此我们不惊讶于以色列民族整体的属灵程度下降。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参孙在他的人民中有属灵的权利。没有任何事件是记载关于他领导他的人民回归向主。他的所有行为也不是因为人民的需求而发动的。他有很多英雄的故事，但都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因为他的行为不是因人民的需要，而是他个人的原因，大多是出于愤怒和复仇的精神。是他做了很多事，很多英雄的故事，民众的要求，而是他个人的原因。他的行为是有利于他的人民的，这是事实。也不是完全从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但我们必须明白，即便是他失败了，也不能被理解为神的失败。有些人认为在士师记十四章四节这个经节应该可以解释参孙看似幼稚的行为。十四章四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想在十四章一节二节说到参孙想娶非利士人的女儿，接着第三章他的父母提出反对，接着就是第四节我们正在考察的那一节。第四节说，参孙的计划事实上是出于主。是不是这么说？那他喜悦并计划娶的女子是合理的？这里有两点我们需要考虑。第一点是，这个经节第四节里说，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个他是谁？让我们认真读第四节。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个他是谁呢？通过阅读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或英文标准版 ESV 的圣经，我们不确定这两版圣经的观点是什么。但在和合本和新美国标准版的圣经的观点是，这个他是神。但也有另一派认为，这个他指的是参孙。第二点是这个婚姻的性质。 我们看到参孙的父母不同意在先，这意味这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婚姻。非利士人崇拜偶像，不敬拜神。在第十六章，参孙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的那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给他们神大滚献祭的地方。这样跨越宗教的婚姻，参孙是不应该做的。他是一个民族的领袖，不应该做这种事。但即便是神使参孙坚持娶异教女子，我们也需要明白，神可以使用人，甚至是人的愚昧也可以为他所用。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24章和历代志上22章的一个故事里，大卫的一个故事里看出这一点。当时是大卫王的晚年，他想进行一场人口普查。任命约甲去进行一场人口普查。即便不敬虔如约甲，对这件事看法也比大卫王好。撒母耳记下24章3节记载，约甲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这表示大卫王的心里骄傲，连神都出来处理。人口普查这件事并不取悦神，但神仍激起他的心，使他的计划进行下去。因此大卫王的愚昧便暴露出来。同样的，即使这里说神通过参孙娶非利士人的女儿来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也不能理解为神认可这一段婚姻。相反的，通过参孙愚昧的行为，神完成了他的计划，惩罚了非利士人，同时暴露了参孙罪恶的心。士师记第十六章，参孙的故事以悲剧收场。他死了，他的弟兄和家人来领取他的尸首，将他埋在他父亲马挪亚的坟墓里。这个故事只是不敬虔不公义的以色列社会里小小的一部分。当我们进入17章及以后，我们很快发现以色列人心中更严重的道德和精神腐败。整体来看，他们的宗教生活变得腐败不堪。让我先从以色列人普遍的精神上背道叛教讲起。我相信大家都在家里读过四世纪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四世纪的内容，我们应该首先思考在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特殊性。他们是信仰神，这使他们和邻近的部落和国家都不同。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也特别吩咐他们不要与周边崇拜偶像的国家结交。从一开始，以色列人征服了住在应许之地的部落，进入了应许之地。因此这片土地已经属于以色列人， 且被称为应许之地。摩西和约书亚告诉他们，吩咐他们不要在这片土地上偏离了神。他们被告诫要遵守主的命令，不可崇拜偶像。生命记二十九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恐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债和君臣来。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是神的选民，在他们崇拜里不应该有任何别神。因此在他们所犯的重罪里，悖逆神、跟随他神、崇拜偶像的罪是最重的。是他们所犯最重的罪，无怪乎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赐下，以防他们背离神和神的真道，去崇拜假神跟别神。以色列人在那地为神的名和他的荣耀做见证。但他们的属灵，他们的灵命并没有维持下来。根据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神。但随着时日消逝，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记忆里渐慢慢消逝。经历神作为的那一代人死后，后代人开始经历属灵上的软弱。其次，以色列人在世事的时代还是敬拜神的。尽管有许多罪恶的故事，如十七章十八章这里记载的，我们不能否认神的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即便他们行许多罪恶，但他们仍然认可神的名。这两章里的主角称主的名为耶和华神。士师记十七章二节说，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你看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士师记十七章三节，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一个像，铸成一个像。这里的耶和华，这里的主都是用大写的，是耶和华神的名。士师记十七章十三节，米迦说，我现在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里再次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士师记十八章六节， 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了。这里再次提到耶和华神的名。从这些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祝福的源泉。他们也向耶和华奉献。他们也知道神借着他仆人摩西任命的利未祭司体系，以及他们宣布耶和华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如果我们认真的一点一点看，我们会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合理的，灵命是健全的。他们呼求神的名，我们没有在表面发现任何迹象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人中是被藐视的。没有人说没有神，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他们相信神，称颂主的名。这使我们更严肃的思考关于被教判道的本质。判教不是指在所有方面都脱离了真实的信仰。虽然在我们所研究的两个章节里，以色列人整体的属灵状况表明他们对神的敬拜和信仰是不纯正的，但是他们的宗教看起来还是有许多真实的地方。叛教并不一定指一种状态，人们完全否定神。就像我们不能在这两章里发现有任何迹象说以色列人否认神的存在和神的能力。相反的，他们寻求来自神的祝福，无论是一个家庭或一个部落。叛教并不是指没有任何宗教形式跟表象。这里的人尊敬利未人与他的祭司职能，他们认为敬拜神有祭司比没有祭司的好，他们也特别的重视祭司。但以色列人敬拜服侍神是根据自己的形式跟想法。值得一提是，叛教是指从真正的信仰和宗教里添加或删除一些什么。他仍有真实信仰的一部分。士师记十七章三节说，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这里听起来很好。然后他说，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一方面米迦的母亲向神奉献，另一方面他雕了一个像，铸了一个像。很显然他这个行为是违反十诫。我们必须注意这节英文翻译充分强调，我分出这银子来完全献给神。希伯来文原文的构造来看，这里强调了他的奉献。 相信有神且乐意奉献，这一部分是不应该被怀疑。但他奉献给神的是通过他要制作偶像这个计划，雕一个像，用金属铸成一个像。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的家中至少拥有四样东西：雕刻的像、以弗德、神像。神像是一种家庭神在祭祀用的偶像。是一种家庭祭祀用的偶像。第四样是铸成的像。在这里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出三个问题：即使他的奉献精神是好的，他也寻求神的名。但这里我们看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的奉献使他制作偶像，因为他特别的想要献上什么，所以他想要计划制作偶像。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背景内容里也没有提到，上下文没有提到为什么，但他一定不是要侮辱神，而是为了取悦他。第二个问题，虽然他叫他的神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神，他知道他的名，但他不知道神，不认识神，不知道他的诫命。他认为制作偶像是一种崇拜他的方式，这一点反映他对神完全没有认知。所以基督徒呼求神的名，知道神的名，但却不知道神，对他没有正确的认知，这也是很危险的。第三个问题，虽然弥迦和他的母亲在从圣经信仰偏离的假宗教里，他们也得到了安慰，他们也有信心。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得了一个利未人做他们的家庭祭司。米迦在十七章十三节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我们能感觉到在他的心里有一种平安的感觉。这表明一个人可以感到平安，即使这不是真正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弥迦和他母亲的信仰是全面的，但不纯正。在叛教的时候，宗教的信仰和宗教变得私有化了。圣经的信仰是一个奥秘， 因为这信心的对象是神，是蛮有奥秘的神，除非他自己向我们揭示。这里充满奥秘，还因为信心的本质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他使我们相信并跟随他。以色列人相信一个神，这唯一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并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神给他们一切，包括崇拜的献祭崇拜的所有指示。神叫他们如何接触他，他命令他们献祭，并任命亚伦的后裔为祭司。他吩咐他们建立一个帐幕，在那里可以见他。然而当我们看到士师记，发现人们将这个信仰，以色列人将这个信仰私有化了，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意愿来敬拜他。米迦和他的母亲决定如何奉献，如何向神奉献。有趣的是，当但支派的人在后来夺走米迦的神像，在后来但支派的人夺走了米迦的偶像，抢走了他的祭司，米迦追赶他们，向他们说，在第十八章二十四节，米迦说：“你将我所做的神像带了去。”这是一句老实话，他说这个神是他所做的。但一开始，他和他母亲使用一部分失而复得的银子奉献给神的。一开始，米迦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这是不符合利未的祭司体系。米迦认为一个利未人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祭司，而且这个年轻的利未人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这样做的。根据十七章十二节，米迦分配这利未人做他的祭司。但的整个支派也不会比这些人好。在十八章二十四节，但支派的人抢走了米迦的神像跟祭司，并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他们还任命马拿西支派的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他们的祭司，他们根据自己的方式崇拜神。因此，那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也不同于神通过他们的父辈向他们揭示的。他们信仰的每一方面都私有化了。他们凭己意侍奉神。我知道在基督教里也有这种私有化的现象，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按自己的想法去侍奉神，去敬拜神。他们都称他们的神为耶和华神，但他们这种背道叛教的行为，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经节里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名叫米迦，显然他拿走他母亲的1100舍克勒银子。 他告诉了他母亲这件事。他母亲称赞了他的坦诚。顺便说一句，1100舍克勒银子，在士师记16:5是非利士人承诺给大利拉的奖励，要他背叛参孙。因此这个数量应该不是个小数量。在这里，以色列的宗教不再是以色列12支派全民族的宗教，而是个人化了。根据士师记18:31，耶和华的帐幕留在示罗。然而显然，以色列的各家庭各支派不再团结聚集在一处敬拜神。米迦制作偶像，成立了家庭祭司，表明他的信仰不再是以色列全民信仰的一部分。但支派也为自己设立祭司跟偶像。神使我们成为一个信徒的团体，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信仰里孤立，这是不对的。就像以色列人，神的诫命是要他们一年三次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一起敬拜他，但他们把信仰、把宗教都个人化了、私有化了。然而他们自己成立的宗教习俗还带着以色列神信仰的痕迹，因此所有的术语、所有的用语都一样，包括神耶和华的名，但其余一切都是人造的。崇拜偶像被带到自己的家庭和部落的习俗，但他们称自己的偶像，称自己自己任意的神为耶和华神。但一开始以色列人受的命令是要一年三次来到耶和华殿中一起敬拜主。但明显他们没有服从这个诫命。个人化的信仰只侍奉个人，与上帝和他的荣耀无关。而这些宗教的目的是使他的跟随者兴旺发达。士师记17:13，让我们一起读。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里说耶和华必赐福于我的意思是耶和华必兴旺我。成功神学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品种， 他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使自己兴旺发达，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私有化的的信仰是神祝福我，神祝福我和我的家庭，这就可以了。神使我兴旺发达就好了，其他的都与他无关。也没有想到神和神的荣耀。但支派派出探子，这些探子想知道自己所行的通达不通达，所以他们问利未人，弥迦的祭司那个利未人，他问他，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就是他们唯一所求的，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通达不通达。但主人征服一片土地为他们的产业，他们希望看到上帝的祝福。士师记十八章十节说，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第十八章一节给我们一个暗示，以色列人民背离信仰，而且这不是但支派这一个支派的问题。因为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吩咐他们征服土地并取自己的一块地为产业，然而他的命令并没有得服从。十八章十一节，这经节暗示了不是一个支派没有得地为业，现在但支派试图拥有一块地，他们带着虚假的信仰，却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他们私有化的信仰使他们偏离了真道。但主人来到米迦的家里，夺走他的神像，引诱他的祭司跟随他们，这几乎就像在挖墙脚，为利未人提供一份更丰厚的工作。 士师记十八章十九节说，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的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在二十节看看祭司的回应，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这祭司就像换工作一样，从一个家庭换到一个支派，换到一份更丰厚的工作。之后米迦追赶但人，在二十四节说，米迦说，你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做什么？米迦的信仰，但他失去神像和他的私人祭司，他失去的一切。当他们丢失他们所有的，他们的信仰也随之消磨了。私有化信仰的特征是个人都任意而行。我们无法忽视出现在士师记十七章六节和十八章一节的一个信息。士师记十七章六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十八章一节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些经文表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王了。因此这本书的作者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人们的行为只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基于个人的判断。还有一件事我们绝不能忽视，以色列人是在神权统治下。即便没有王，他们应该在神的引导和指示下生活。然而这里却说，他们任意而行。那个年代的人，士师在那个年代的人，他们行他们眼中认为对的事。虽然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似乎有个印象，四世纪的作者说，好像有了国王统治就会好了，国王将修补所有的过错，包括这些章节里提到的拜偶像、抢夺等不公义的社会现象。然后我们知道，在后来列王的时代，这些问题也没有得修补。看来这里的王是一个预言，有一个公义的王，万王之王来到，才能成就这一切。我们要知道，神的子民不是自我管理的，他们是神的团体，正如耶稣基督的信徒组成他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他的教会。耶稣基督的信徒将自己孤立起来，好像没有信徒的团体，这是不值得推崇的。那自称为信徒的人却渴望远离其他的信徒，他教导自己信仰和宗教，并以基督教的方式成立自己的私人宗教。这种尝试终将失败。四世纪十八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了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拉邑的民安居无虑，毫无防备，他们远离西顿，并与别人没有来往。我在多年前听过一次讲到这一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说拉邑的民就像现今的一些信徒，他们建立自己的城，安居无虑。与外界毫无关系。但当但族人侵占那座城的时候，他们如何呢？他们被杀、被烧，无人搭救。所以远离基督团契和礼拜是不会带来平安的。被套叛教的事 不经意间就悄悄地发生。弥迦和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不是在崇拜以色列的神。我们对神的信仰是如何呢？是真的崇拜圣经的神，还是自己想象的，自己意念中的？你的基督信仰和活动是根据你个人的见识，好像没有我们应该知道的标准吗？以色列人做任何事，他们认为是对的，但他们错了。来学习耶稣基督，跟随他在圣经中的教导。